那么上一次我们说交通的点，就是路德脱离了他的咒诅跟命运，那他当时代的背景是宗教堕落，家中命运不好，那个人很苦，但是他的心愿改变了他的命运，改变他的家，改变了当时候的一个氛围。那一个基督徒被神拣选命定之后，会慢慢的从他身上带出一个不一样的道路，这一点是别人也会感受到的。所以我在想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面可以多一点去回应，你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你也不是住在一个世界的体制中，你今天会分别的，会感恩，会敬拜，那都证明说你身上有神的同在。阿们。那么路德他的背景呢，是士师掌权，士师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。那刚才第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时代个人都任意而为，我想怎么样都怎么样，没有神。在没有神的状况下，一个女人在她的家庭的这种咒诅跟命运中，她还可以感受到想要跟着去，前途茫茫，那还真的是神大怜悯。要不然的话，以我们的属性是跟着咒诅的，跟着不感恩，跟着这些环境就走下去了，不会有一个心愿说你的神在哪里我就去哪里，你住哪里我就跟你跟，就是一个婆婆而已。可见神在这里面有越过人的软弱跟一些感觉，让路德看见他需要跟上这一条路，而且他的嫂子厄尔巴已经先回摩押地区了，但是他没有，前面有人软弱了，后面跟人软弱也蛮正常的，但是路德没有。虽然他的嫂子回去了，但是他用一个决心告诉他婆婆说，我就是要走这条路，你住哪里啊我就住哪里，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你回伯利恒我就给你回伯利恒，要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相罚于我。你看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哦，一个外邦女子能够这样祷告说，如果我没有跟着你这样做的话，跟着你走，愿耶和华相罚于我。可见她的确在路德，在那个她婆婆身上，在这个家里面有看见神的某些恩典或带领。她只是之前并没有太多在讲这一块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虽然他没有信主，他能够跟你说，哎，你不然你为我祷告一下，要不然叫耶稣祝福我一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他虽然不信，但是他会这么跟你说，表示他里面有一些东西他是认同的，甚至有一些东西他可以感受到，好像只有你的神可以帮助我。这就是神在路德身上不断的给他引导跟祝福的道路。所以路德这个决定一摆出来说，在第一章说他要跟，然后不管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最后是落在如果我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这样回应，愿神重重的相罚于我，那表示他这一件事情是跟神立约。他既然跟神立约，他的婆婆也不会去拦阻他的，因为这种是一种心愿，这种看见，也因为有这个看见，他就愿意有这个行动。那么在第二段里面呢，我们要直接看第二段二章八节，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。这里他讲的几件事，第一件事情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女儿啊，大家先想一下，这个路德是摩押女子，她只不过是在一个恰巧的季节收大麦，恰巧的时间来到田里面，恰巧的时间遇到波阿斯来了，她跟波阿斯没有关系啦，她也不过是一个外邦女子，而且是以色列不喜欢的摩押族。结果在这里波阿斯却说，女儿啊，这表示说在波阿斯的眼中是接纳他的，是爱他的，是愿意施恩给他的，要不然怎么可以称他是女儿呢？通常这种用词都是以色列百姓自己家人才会这样子说嘛。如果跟我女儿说啊，女儿啊怎么样怎么样，她可以听懂。如果今天对一个女孩子，我也不是认识她很深，她也没有信主，她也有问题，说我跟她说女儿啊，会不会很奇怪？也会很奇怪啊。所以波阿斯是越过了 路德天然的也好，命运的也好，家族的也好，直接跟他说，女儿啊，表示他接纳了，他爱他，然后愿意给他遮盖。他说什么呢？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。第一个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凭什么？如果今天一个人跟着你来聚会，那你跟他说很非常哦，你就到这里聚会，不要去其他地方聚会，你会这样跟他说吗？应该没有几个基督徒有这种架子吧？应该会讲说哦，非常你都来聚会啊，来上帝这边，然后教会很多啦，这里现在目前很祝福你，就来这里啊，不要去别的地方，会这样子说吗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因为你说都全地都是神祝福的教会，都很好啊，只要你愿意点麦穗就好了。管他是谁家的田，不就这样子吗？我们一般的观念就这样子嘛。可是结果波阿斯在这里说，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，除非他的田他的麦穗长得特别好，要不然你怎么敢跟人家说不要去别人家家捡，到我们家来捡？如果 你如果是对你的其他人会这样子说，不会嘛。所以不光是这么说，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供应，要不然他也不能这么说。你要把一个人留在你的家，那你要照顾他，你要把一个人留在你的教会，那你要照顾他，不然你怎么可以说就留在我田里面，不要去捡别人家的呢？这个季节是丰收的季节，又不是只有一家麦穗而已。结果不光是这么说，越过他的命运的咒诅，越过他是一个柔弱的女子，然后愿意这样遮盖，愿意供应他。当然他这么说，他后面也做了一些事，这里没有写，我跟大家讲，他吩咐他的工人在收割麦穗的时候，掉在地上的不要捡，然后留给这些孤儿寡母。这个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圣经中的规定是一些角落，这个田这一块四面的角落边边角角不要捡，然后留给那些孤儿寡母去捡，帮助穷的，但是掉下去的可以捡，听懂意思吗？但是他吩咐他的仆人说不要捡，只要掉下去不要捡，掉下去啊就是恩典。所以他能够跟牧者说留下来，是因为他也愿意为他有更多的预备，所以他可以这么说，大家理解了吗？所以今天其实你陪伴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说我们一起怎么样，或者你留在哪边，其实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你要想想背后的意义，就是你也愿意为他多有这样的预备吗？阿们吗？如果你没有愿意多为他有这样的预备，或者一些带领的话，那你这样要留下来又给他枯干，这样总是不太好。所以第一个，他告诉路德说不要往别的地方去，他确定他这里有粮食，有麦穗，有供应，有遮盖，所以可以这么跟他说，你留到这里，那也不要他去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你就算去别人家的田里面，不一定别人家的田会给你捡得这么顺利的。哎，有时候你捡的时候啊，律法规定的我那里捡边边角角，可是如果给你脸色看呢，她是个摩押女子哦。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这一种命运的女人，外邦女子，你不是以色列人，你不管去哪里都可能是被她欺负的，懂这意思吗？就算没有，没有那种你捡麦穗也给你脸色看，也有可能。所以光是很知道那个处境，就遮盖她留在这里，在这里捡麦穗。那第二个呢，说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。阿们。跟你隔壁说，我们要常在一起。阿们。我们有常在一起吗？如果一个礼拜只见一次面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这样不叫做常在一起。一个礼拜之内还有一些时间，大家可以多交通，不一定要见面，有时候你赖也可以问啊，赖也可以互动，也可以彼此有一些祷告，或者彼此在赖上面彼此关怀，这个叫做常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刚蒙恩，其实我跟你们怎么讲，也不一定是刚蒙恩，你就算信主很久了，你还是需要跟使女们常在一起。跟一个使女，意思说是可以奉差，是被差遣的，是在服侍的，是波阿斯请来的这些工人使女们，要跟他们在一起，因为在一起之后你才会有力量。有时候我说真的软弱是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，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情或者这种情况， 好像没有什么人可以讲真心话，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啊，特别季节交界的时候，然后好像不太能够跟谁交通或怎么样。其实我跟廖姊妹说，在怎么样艰难的环境，你总是会有几个好朋友嘛。那也应该要有几个好朋友，几个知心的朋友是可以交通的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按这里给我们的劝勉，常常跟使女们在一起，跟使女们在一起，你就会有力量，你就会知道你可以做什么，你可以回应哪些事情。所以波阿斯在这里给路德告诉他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是放心在做姐妹队，不要去别人的田里面；第二件事情要常常跟我的使女们在一起，让你的力量起来，那你在这过程中你整个生命也可以更新跟变化。那么这是第二部分，路德他其实是愿意的，而且他到这里面是他婆婆告诉他的，所以他来的那天就是来到波阿斯的田。第三部分，他的尾声跟降服，这里说你要沐浴抹膏，这是他婆婆跟他说的话，然后穿上衣服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的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背上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，阿们。去半夜钻进人家被子里，盖在那边，然后路德说，凡你吩咐的我都必遵行。我先问一下大家，遵行吗？你会这样做吗？如果你婆婆也这样子指示你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你等你主人好吃饱了喝饱了，然后你去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半夜灯光昏昏暗暗的时候过去，那边悄悄的过去，然后被子掀开钻进去，躲在那里面，就在那边睡，我必遵行。阿们吗？遵不遵行？如果你是当女人的会怎么说？妈你疯了哦，我都还没嫁出去再什么，就算我今天寡妇我也不可随便找个男人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她是寡妇嘛。啊，如果你是当妈的会怎么说你女儿的？你疯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先问一下，会去钻的举手。会吗？会去钻吗？没人要去。人家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啊，不会去的举手。不会去的啊，好好，不举手是还在考虑，是不是？是先算一坐下算计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亏损，有什么利益吗？这里说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沐浴来到主人的面前。波阿斯是主人，这没问题，他预表是主，那么他沐浴表示他接近，来到神面前的第一态度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，然后抹膏，不是只有清洁的心哦，还要抹膏。当然这个膏就是圣灵的记号，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成你要里面有一种香气，要洁净，然后要有带着香气。然后这里还说第三个，换上衣服，衣服就是行为跟身份的代表，而且换上衣服是要让人家看得见。我想今天如果你穿了一件新衣服，应该可以看得见吧？如果你家人换了一个新发型，会注意到吗？
会啊。
换了新衣服会注意到吗？
会啊。
会吧。这个换上衣服其实是你身份跟你地位的一种转变，而且是别人认得出来的。就是因为你进了组织后，你就换上衣服了啦。你信了主之后，你会敬拜，会感恩，会聚会，会寻求，会等候，这些都是你换上衣服的记号。你的里面是有一种心，让神不断的在里面来感动你，你就会转变。这是换上衣服，你的身份不一样，你的行为也不一样。所以换上衣服，其实别人是可以看见的。第三个，他说下到场上去，这个场就是一个打麦那个火麦机的地方，是一个把那个麦子跟稗子分开的地方，这个下到场上去其实就是生命转换的地方。所以其实她的婆婆告诉路德，她做了几件事情了。第一件事情，清洁的心来到神面前； 第二件事情要有圣灵的膏油，要被圣灵制作涂抹的记号。第三件事情，身份跟地位转变。第四件事情，身上有一种十字架的制作。然后呢，第五件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用你原来的样子、原来的个性、原来的那种自我来面对这位主，不要认出你的旧有的那种情况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全新的转换啊，不要让他认出你那种旧人的那种旧习性啊，旧的不好的那种东西，有理解吗？让他看不出来，就是要遮盖掉的。那你来到主人面前，而且还等他吃喝完的，是他吃喝完的，不是你吃喝完的。等他吃喝就是等他满足的，等你的主满足的。其实就是那我们信主的阶段是很清楚的，就有两个大方向。第一个大方向是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都希望主听我祷告，祝福给我，然后让我得到满足需要。你有得到，你就会满足，这是第一阶段。慢慢的，当你信主久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有更深的带领，要把你带到你也可以满足他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等他吃喝完了，而不是等你吃喝完了。阿们。等你得到满足，还是等他得到满足呢？你也可以想看看，以你追求神到现在，你整个属灵的习惯，是你得到满足你再来回应神，还是神得到满足你就回应神？所以在这里说，要他吃喝完了，然后呢，看他对准他睡的地方，看准他睡的地方，然后就进去，卸开脚上的被子进去哦，就这样子哦，就到这里为止，也没有说要做什么，只是说进去半夜的时候走进去被子里，他遮盖了被子，把它盖住，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伯阿斯会去做的。好，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题目，到底装不装这个被子，装不装？听完了之后会照着去做的举手。哦，感谢主，还有好几个会照着去做，愿主成就他的旨意了。好，然后路德说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位他的婆婆跟他说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然后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这个背景我再把它强调一下，如果他真的钻进去了，然后早上睡醒掀开被子做一个女人，伯阿斯有权柄处置这个女人，懂这意思吗？他可以，如果他又是一个外邦女子，可以用石头打死他，也可以遮盖他，所以这是一个冒险的行动，这是一个付上生命代价的行动。所以如果今天你不用付出什么生命代价，我想那个行动我们还觉得说你可能还可以去回应，但是这个是要拿命去换的。你如果今天伯阿斯不遮盖你，那你就立刻就可以失手打死你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要好好想看看你能够顺服，比顺服还要深，叫做降服。顺服是说你说的我就尽量去做，降服是什么？降服是我里面也很阿们，我里面也看见，我里面也愿意完全服下来，不是只有因为你是老板你是婆婆我就听你的。降服是我也看见这件事对我生命有极大的祝福，我愿意去做。请问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你在你家里面顺服父母亲吗？顺服吗？年轻人，青少年顺服父母亲吗？顺服。降服吗？父母亲要求你的、带领你的，搞不好就是你很不喜欢的、很不爽的，那你降服吗？
降服吗？
然后比如说你父母亲就说，哦，你要大学才可以谈恋爱哦，不可以当男朋友。那你说为什么？我同学们大学大一大二大三都好几个男朋友，换好几次了好几轮的，多了那么多经验，为什么都不可以？那么你降服吗？比如说你虽然18岁的，可是母亲觉得说你行事冲动，然后走路不看左右边，所以这时候你虽然有驾照，可是骑机车很危险，禁止你骑机车，那么你顺服吗？降服吗？想看看，其实如果你要回应这件事情是何等的艰难，特别那一件事情你本来就很喜欢，然后人家跟你讲不要，提醒你危险，
提醒你不同的看法给你，这时候
你降服吗？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，
路德他没有任何的疑问，他甚至也没有太多想法，他就说凡你顺服的我都遵行，我必遵行。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都还想，我如果是路德的话，我可能会说我回去先想看看，大概是最好的答案就这样子的，甚至回去想看看之后就无疾而终，因为总觉得没人做这种事啊。啊，你婆婆建议这样的事情，面对我不要说生命危险，我的清白我的名节也损了嘛，所以这是很附带下的第四部分。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后来波阿斯遮盖他的，然后第四部分就是要把他赎出来。这节经文说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两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色列以瓦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。
他讲的这两个女人，我想这两个女人我们要多一点了解，利亚跟拉杰，这是两个姐妹。那么雅各娶这两个姐妹的刚开始，他想娶的是妹妹拉杰，然后他的岳父拉班就骗他，结婚的那一天是弄了利亚给他，因为利亚两眼无神，其实那个意义就是说她不漂亮。然后他好像不长，好像结婚那天喝太多酒吧，早上睡醒打开被子一看，看见是利亚就吓到了，然后就跑去跟他岳父理论说，我要娶的是拉杰，你为什么弄利亚给我？啊，他岳父也讲的理直气壮说，我们这里没这个文化了，姐姐没有嫁啊，妹妹嫁什么？啊，这就是跟他讲。然后说，那你如果要再娶拉杰可以呀，你就在我这里做工作7年啦、啊，委不委屈？你凶我，我比你更凶嘛。啊，这两个姐妹呢，其实这两个姐妹也不合，因为利亚很会生了好多孩子。那你要知道，古代人生孩子就有一点像是地位就提升了、哦，这有点像是后宫甄嬛传，好、哦、母凭子贵啊。所以他利亚生了孩子很多孩子之后，有一次要取笑拉杰又不会生。然后后来他们为了更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，就把他们的妾就也给那个雅各，那就生了好几个，最后生下了12个孩子，前前后后加起来的就12个。而拉杰其实他最终只生2个，一个是便雅悯，一个是约瑟。那他生便雅悯的时候就难产就死了，所以这两个姐妹其实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彼此不和的。但是这些东西都结束了，在这里只说到一件事情，像利亚跟拉杰二人一样，以色列家的利亚跟拉杰，而且这两个人他们的孩子们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我要强调的是说，他们虽然不好，过程中也吵吵闹闹的，但他们毕竟被带进以色列家成为一群，听懂意思吗？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很多时候过程看起来，好像吵吵闹闹的。有一次我在想看我儿子回来，家里才3个孩子，每一次回来几乎没有一次不吵架的，几乎啦。为了让谁回来，就他们开始讲说，谁要洗碗，要谁在卧室，要计较这些小事情，看了之后呢，真的快晕倒。弟弟才一个月才回来这么一次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到最后你们没有做的，还不是老人家在做？没有做的，不过最后都是父母在做吗？在一起呢，那不能够更珍惜、更彼此相合吗？当父母亲的，如果你家的3个孩子长这样，难不难过？难不难过？后来我想想，其实我也没那么难过。后来我想一想说，这样吵吵闹闹的啊，有一些事情在协调啊，里面有吵又有爱，然后里面又可以彼此忍耐，最后还能够达成。当然有时候过程中会很煎熬了。有时候都想，我跟你说，老人家心脏没那么好，还有你不要让老人家老是为你这小事芝麻小事啊，跟不算事情的事情纠葛不清，彼此退一下就好了。阿门吗？你阿门，孩子不阿门啊？孩子就不行啊，怎么样要公平啊，一大堆的。然后走过来我就觉得说，其实也感谢主，有时候在那个过程中有争吵，有讨论，有彼此的不同的看法，有一些彼此相爱， 回头看其实还蛮幸福的啦、啊。有哪几个家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又吵又可以和好，然后又可以再吐你一下，你再吐我一下，好像也不太行啊、哦。你看利亚跟拉结在他们的那个年代过程当中，那个家其实没有那么喜乐，真的没有。可是神把这一切都拿掉，留下美好的脚舟。阿们。神把我们生命中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理想的、没那么好的东西都拿掉了，最要保留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他用的是拉结跟利亚，至少拉结跟利亚他们生下这么多孩子，带来许多生命的传承。阿们。我相信当你对你家的孩子也是一样的，这里用了一个字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他们被纪念的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是这个字，叫做建立。我们第四章这里哦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、利亚、二的一样。他们身上被纪念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建立以色列家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家里面的人，你的孩子也好，或者其他你在陪伴的人，其实你也是一样，建立以色列家。所以也许软弱、有些点你也过不去，有些点你好像也纠葛，但没有关系。你要记住，从永远长久来看，当神把这样子环境给你的时候，把这种属性的人给你的时候，甚至你的孩子没那么听话的时候，其实是要你一样建立以色列家。阿们。建立以色列家就是你在这里面是有陪伴的，有喂养的，有知道你家的属性的，而且你看他守望，为他们守望。你知道每一个孩子能够长得越来越像神，其实背后都是父母亲无数的眼泪跟代价。真的，当父母亲的这种感觉最深，而你在做的这些小细节，不要以为没什么，你正在建立以色列家。那么路德也一样，当他被引进这个家族的时候，他要进到应许之地，然后跟波阿斯联合。大家回头想一下，他从最开始在摩押城，然后他从来没有去过伯利恒，他来到城里面进伯利恒城，然后进到城里面之后，再进到田里面到波阿斯的田，最后再进到家里面到波阿斯的家，最后生下的孩子厄贝德，那个是大卫的先祖，大卫的父亲，然后路德是大卫的祖母。也就是说，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深的带领，要他成就大卫国度，而他是其中一部分。所以路德的名字就被记在基督的家谱里面。阿们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想看看我们跟路德们一样完全一样。我们大部分人生在摩押，死在摩押，跟神没有关系。然后有一天，有一张那个亚比米勒的、以利米勒，他们举家来到这里，你看见他们了，你嫁去那个家，然后你本来以为有盼望，结果没有。他发现他嫁给基督徒，以为是和和乐乐的，结果嫁去之后也没有那么好，结果男丁都死了。然后你在里面并没有因此而回心，你在婆婆身上看见神带领，你里面许了一个心愿。我要跟他一样，我要回到他的应许之地。那你脱离了你的宗派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命运，甚至你个人的喜好，跟他回去，离开你的城，进到伯利恒城之后，来到这里，你开始第二步，你到田里面去找到了一块田，叫做波阿斯的田，来到了神的应许之地。然后你开始捡麦穗，进到田里捡麦穗，慢慢的捆麦穗，到最后你觉得这个麦穗如果可以全部的得着，那会更美好。所以你顺服了，你降服了，你婆婆告诉你了，你进去了。那你去到里面，你从城里面到家里面到田里面，到最后带下神的祝福跟应许。而这一生走过来，回头看，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在建立以色列家。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或者教会的生活当中，都是在建立以色列家。会被纪念是因为你在建立以色列家，而这边再退回去，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看见，有一个行动，有一个心愿，你愿意得着属灵的产业。阿们。跟你隔壁说，我们都在建立属灵的产业。
最后这两句话我们要一起读哦，周报上面最后的这两句话，我们这里开始来预备，请，我们都需要绝对的心智，虽是软弱女子，却是刚强壮胆。第二句话，请，我们都需要真正的看见，既不脱离现实，又能看见永恒。阿们。
前两天我跟一个牧师有一节分享的交通，然后他说他们教会来了一对夫妻，然后没有生孩子，然后男的跟女的很坦白哦，来聚会几次没有几次而已就可以讲这么坦白。他说因为他们以前学生时候就认识，所以就同居了啊，所以没有要生孩子，但是反正就是不晓得，反正就是冒出来，就是不会避孕了、啊、所以女的堕胎堕了最少有三次，然后后来医生跟他说啊，你这个女的其实你没办法生孩子的，然后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，那男的去算命啊，去算命走进那个命相馆，算命一看说啊，你这个命格就是没有孩子，然后那、啊、我想问一下，医生说你不能生，然后算命说你也不能生，那、啊、你接不接受？接不接受？辗转之间，反正也过了很多年，后来他旁边有基督徒一直陪伴他，关心他，就说：“那你反正医生说的，你也不能改变命运啊。啊，算命说的，你有相信？啊，可是问题就是你们的环境不能改，就邀他到教会来。啊，他们就真的到教会来，真的哦，就是希望有孩子要到教会来。那来的时候呢，大概聚会其实没有很久，大概是不到一两个月而已。后来就跟他牧师，让牧师告诉我朋友，跟他讲说：啊，牧师，我们很想要孩子，可是我们都生不出来。然后医生怎么说，算命怎么说，说给他们听。”那牧师就想说啊，这么事情我也没办法做啊，你要孩子那是神的事嘛。啊，就说不然我们就为你祷告就好了。啊，
其实就只是为了祷告哦。
就说好吧，那我们就为你祷告。他、啊、就祷告的，我看也他也说他也没有很认真祷告，就只是说因为他提出来的，啊，我们就说我们为你这件事情祷告。祷告结束后，他、啊、就结束了哦。然后过了两个月，这对夫妻就跟他牧师说他怀孕了。啊，他都特别来谢谢牧师说，他相信是神听了他的祷告，越过了他的咒诅跟命运，越过了医生跟算命师的说法。阿们。啊，牧师就很喜乐，一方面很喜乐，一方面也很无奈，他就想说啊，真的为你们有孩子感谢主，然后还专门送了两个那个什么蛋糕，这就是很好吃的蛋糕。然后阿牧师说，哎，奇怪嘞，啊，我在教会里面。为很多弟兄姊妹祷告，也有没生孩子的，可是祷告都从来都没有生，啊，就这一对从外面来的，神就祝福他们，啊，他就有点无奈说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他是跑来问我这个问题，跟我讲这件事的，所以为什么他为自己教弟兄姊妹祷告很多事，好像神并没有成就，没有应允，而这一对夫妻刚来，然后刚来过程中，其实那对夫妻也不是在他们那里聚会，只是周间有参加他们一个小组，那他为他祷告，啊，神就听了。哎，我不晓得，我也觉得我很难回答。然后他自己就找出一个答案说啊，先知在本地本族本家是不受尊重的，是不被看重的。但是他自己说法嘛，我说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啦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应该是因为你在牧会的过程中弟兄姊妹很近，而神如果很快就处理掉你的问题，你们彼此之间比较不太会学到。许多生命的功课，所以神没有马上拿掉所有人的问题，而在这里没有拿掉所有人问题的背后，其实是有很多养分。你们在一起可以学习彼此代祷，学习彼此关心，甚至学习彼此忍耐。所以其实我跟他说，不是你的教会问题，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。自己教会中我们这么近的时候，有时候感觉到、好像这里神没有成就，那、你手上神没有听祷告，好像这个事你不能解决，但其实当你回头想，这不就正在建立以色列家吗？而这个建立以色列家其实就是在过程中我们都一直倾向神，让神来引导我们，我们问题虽然没有解决，但是我们的心是被神保守住的。阿们。所以我跟牧师说，这是我真的真心的想法，我觉得在这里面，你就是你们弟兄姊妹的祝福。虽然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解决， 很多感觉很无奈，可是这不就是神放在这边里面这个教会的特质跟一种祝福吗？阿们吗？其实想想也真的是这样，你把它扩大来或者缩小一点来看，你的家也是一样，你怎么可能家里面面每个家都那么幸福美满啊，福乐安康那么没问题？没那种事情，你有孩子就有孩子的烦恼嘛，有父母亲要父母亲就要挂念嘛，有些你要去回应的责任嘛，而这些事情按着这里面说的，其实你正在建立以色列家。阿们。路德也的确是如此，而且这是在什么时候公开见证？是在城门口向着所有人来说的啊。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，当你信了主之后，你从摩押地走进来，再走到田里面，再进到家里面，然后你身上属于的产业，其实这一路走过来，你回头看还是充满恩典的，真的，至少你的心一直是被保守住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我们把自己再一次透过路德你生命中给他的带领全部你，那么有路德的一样一颗心看见行动顺，甚至想甚至愿意把自己交给你，主愿意他的心在建立以色列家，我们的心也在建立以色列家，不是只有为我们这一代人，也不是为了眼前我们的家庭，而是从一种应许的约，从一种永恒的约，我们所陪伴的生活的家人正在建立以色列家，正在成就你永远的产业，把这样子的心跟这个看见摆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我们为我们已经很顺利的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也为我们不顺利的，我们更感谢你，因为这里面都有你永恒的价值，因为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，来激励我们，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有不改变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讨论的议题就是底下这三题，如果前面两题讨论完了呢，就讨论第三题，下周的感恩聚会里面有什么样的安排。好，我们时间很充足哦，所以我们11点半就会结束了，就有半小时让大家好好充足讨论，来，很足的。